金百奈自由行七之一。概率说起来，旅游分成两类：第一，受苦受难亲子行；第二，快乐逍遥自由行。我前一次带家人前往新加坡，就是典型的亲子行。亲子行对于一家之主而言，不是受苦受难吗？因而今年的十月，我和三个抛妻别子的一家之主，我们四个人共同组团，来了一趟七天六夜的京都、大阪、奈良的自由行。不想可知，这必然是一趟快乐逍遥的自由行。是的，即使没有一个人会讲日语，我们仍然拒绝跟团，而是在我的规划之下拟定了出游计划。这篇出游计划大家可以参观这篇文章最后的附录。说明这次出游经过之前呢，先讲讲我规划自由行的心得。对已经退休且能够听讲简单英语的朋友，如果你要出国旅游，我建议不要跟团，而是和几个好朋友共同的组团，然后自行的上网订机票、订房间，并且事先研究预计前往的旅游城市，再写出类似本文附录的旅游计划。如此做的优点如下：第一个，充分认识旅游的城市。以前我们跟团出国，不管前往的地方是哪里，几乎都是走马看花，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至于今年我带家人前往新加坡，由于是自己规划的行程，所以出发之前透过网络做足了功课，因而对新加坡有了相当的认识，包含交通的方式、景点的位置、哪儿好玩、什么好吃、文化特色、消费习惯，几乎可以说是人未到，心先至。再好比说这一次日本行，出发前我也做足了功课，退休嘛，闲，有的是时间。以前我对于京都、大阪、奈良完全陌生的我，这一趟还没有出国，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三个城市的特色以及概况。这要谢谢无远佛界的网络以及无数热心的网站的赞助，透过他们旅游的心得，网络几乎到达了有问必答的地步，管他什么问题，只要有耐心，网络上全都找得到世界的答案，多半他还附了相片，再附以极其详尽的说明。讲句有点夸张的话，透过出游计划的规划过程，我还没有出国，已经预期到自己将会看到什么、吃些什么、玩些什么。第二个，针对自己的喜好，每个人的喜好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。例如，有的人喜欢恬静安详的山水风光，有的人喜爱绚烂热闹的城市文化。参加团队行程，旅行者必须兼顾大多数人的喜好，因此在团队行程的安排中间，或多或少的会去几个你毫无兴趣的景点。另外呢，某一些景点你极其的有兴趣，可是对不起，行程有点赶，只能够安排有限的时间让你看一个大概，接着要赶去哪里呢？纪念品店购物，美其名是可以买伴手礼，其实是导游要拿回扣，这种不愉快的经验谁没有碰过？自由行完全没有这个烦恼，去哪里、待多久、看什么、吃什么，完完全全由你自己决定。第三个，没有时间压力。参加团队旅游，每逢到了景点，结算之前导游必定会交代的一句叮咛是什么？什么时候到哪里集合？因而接下来的参观行程中，集合时间便像紧箍咒一般锁在你的心头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距离集合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你也就会越来的越频繁的看手表，这种感觉不让人觉得难受吗？第四个，深入地方文化。团队旅游走的是团队路线，团队路线的第一个缺点是游人如织，第二个缺点就是只能够看到景点的表象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。这次在京都旅游前往清水寺，我的参观路线如图一的蓝线，大家可以暂停一下看我的文字网页，图一上面有八坂神社一直到清水寺的这些图形，上面还有一个蓝色的虚线，那个就是我那天走的一个路线图。我们先游览了八坂神社，接着再沿小路穿过小镇，最后才到达了清水寺。整个参观的过程中间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壮阔的清水寺，而是沿途走过的小镇风光。大家可以参观相片一一直到相片八。不过我要特别说明一点，此处所说的小镇其实是昔日京都地区艺伎活跃的紫园，属于一个高级住宅区。首先请大家看相片一，这个是八坂神社的一个角落，少数的枫叶已经开始转红了。接着大家请看相片二，这个是小镇古意盎然的小巷。接着大家再请看相片三，这里静悄悄的，几乎没有一个人烟， 清晨的时候走在这里，真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神清气爽。接着大家再请看相片四，这是很美丽的一个爬山道吧。再请看相片五，这个画面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吗？还是一个古都呢？你看中间那个宝塔好美，是不是？再请看相片六，那个时候天空飘着毛毛的细雨，一个人撑着伞慢慢走，心情彻底啊平静了下来。再请看相片七，错落交叠的屋顶不仅不乱，反而美，而且是非常的美。相片八，远处迎面走来了一个人，仿佛是闯入古代的不速之客。请大家仔细看前述八张照片，会不会给人一种远离尘嚣的感觉？不要说是在台湾，即使在中国，我看也很难找到一处如此呈现唐式建筑风格的幽静小镇吧。可是呢，一旦与团队路线汇合，大家可以看我的文字网页，先前看过那张图一，那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路线，那个红色的路线就是团队路线走的路。一旦加入了这条路，眼前的景象顿时变成了相片九。大家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九，哇，人山人海，一堆的人走在我的前面，身旁也是一堆的人。不管如何，优美的湖光山色，一旦出现了如织的人群，大伙肩并肩，脚连脚，感觉历史大打折扣。再请回头慢慢的从相片一看到相片八，然后你猛然看一下相片九，你能不能体会我当时心境的转变？那犹如从云端跌到了谷底。这就是回国以后撰写这篇游记之初，首先我就要大力提倡自由行的原因。第五，少生气。参加团队旅游，总难免碰上几个自私自利、为所欲为的讨厌鬼。好比说集合的时候经常迟到，大家花同样的钱，为什么某些人总是要空等其他的人，浪费自己的游玩时间呢？通常这种也不太懂得礼貌以及客气，坐车要抢好的位置，下车要抢前几个，自我中心的意见又特别的多。你没有这种经验吗？二三十个人组成的旅游团，总难免碰上一两个，只要碰上一个，就足以让这趟旅游生不少的闷气。第六，充分享受当地的美食。参加团队行程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旅行团安排的三餐，特别是中餐以及晚餐，有的时候会让人吃得火冒三丈。例如当年我去法国，我们在巴黎待了两天，中晚餐总共吃了四顿，竟然有三顿是在中国的餐厅吃非常粗陋的合菜，什么番茄炒蛋、红烧鸡、冬瓜虾米、清蒸烂鱼、炒空心菜、炒生菜、紫菜蛋花汤等等。你光看这些菜名好像还似乎还可以，实际上他做的都非常的烂，菜色不好也就算了，又因为这些都是事前准备的团菜，该热的不热，该冷的不冷，难吃到了极点。再想想看，花了大钱不远千里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你想要体验的是什么？除了欣赏不同的风光，不就是享受异国美食吗？吃是许多民族的文化核心啊。很可惜呢，旅行社安排的三餐不可能餐餐考虑到这个因素，即使考虑到了也不一定如人意。例如当年在巴黎，旅行社安排唯一的一餐法国餐，每个人只有一小杯口感不太好的红酒，再配上几道不怎么具有特色也不好吃的西菜。别以为我参加的那个团很便宜啊，十多年前八天七夜的法国行，不含导游和司机的小费，我们基本的团费就要78000元。只能说巴黎的消费太贵，旅行社不得不如此。自由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虽不敢讲餐餐都具特色，但透过网络的事先研究，前往的都是风评颇佳的地方餐厅，再参考餐厅用餐人数的多寡，保证不会塞一堆的垃圾进我们的肚子。又例如这一次到日本，第二天的晚餐我在住宿饭店附近找了一家小餐厅，它里面只有一位老板兼厨师兼服务生的欧巴桑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十，下面中央有位欧巴桑，他就是这个餐厅的老板娘。那么大家再看相片十一，那就是我了，我就在这个餐厅坐在那个角落吧台前面，拿了一杯酒，先敬大家身体快乐，我先干了。我不会讲日语，老板娘不会讲英语，我们两个人就靠着比手画脚的沟通，最后我花了780元的日币点了一道禁鱼定食，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12。那个在看起来好像在台湾也是很普通的禁鱼定食，可是呢，不要小看它，那个白米饭软硬适中，好吃极了，充满豆香的凉拌豆腐还带了一点印度， 咬在嘴里面啊，我还可以感觉到那个豆粒。另外呢，腌制的小黄瓜啊，香脆又有嚼劲。至于其余的菜色，也全都在水准之上。这家餐厅的用餐客人全都是在地的熟客，每一个人进来之后都会相互的打招呼，乍然间闯入了我们四个异类，餐厅的气氛为之一变。几杯老酒下肚，大家很快就成了比手画脚的好朋友。参加旅行社的团队旅游，有可能接触这种在地文化的机会吗？第七个，经济实惠。别以为自己规划、自己找饭店、自己找餐厅的消费会很贵哦，可能恰恰相反。我在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。前一次我们一家五口前往新加坡，出发之前我们换了2000块钱的新加坡币，总共在那里待了4天3夜，沿途我们尽情的玩，尽情的吃，回国的时候大约还剩400元的新加坡币。假如扣掉 Palm Beach 850元新加坡币的那一餐，我们总共才花了750元的新加坡币，相当于新台币18000元左右。当然这不含机票、住宿以及环球影城门票。18000元五个人4天3夜，你认为会贵吗？第二个例子是在巴黎，有天晚上自费前往红磨坊，导游向每个人收了2000法郎，这笔钱包含了专车的接送、红磨坊的门票以及在表演的现场吃一顿简餐。它很简单的一餐，几百个观众同时进食，有点像在吃机上餐。2000法郎是贵或是便宜呢？我全没有概念。回国以后，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，他因为出公差到了巴黎，有天晚上参加饭店举行的红磨坊行，同样的包含专车接送、门票以及在饭店里面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如此的行程，饭店的收费只有1600法郎，那还是五星级饭店的价码哦。如果换成一个自由行，我们搭大众交通工具来回，找一家价廉物美的餐厅，你认为价格能降到多少？第三个例子是这一次我到日本行，7天6夜，扣除机票、住宿、伴手礼，每个人用于吃喝交通门票的花费大约在新台币12000元左右。讲到这里，由于篇幅太长了，我必须暂时打住，下周再见。最后是我的附录，也就是这次的旅游计划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